今天我们开始四师弟的第三章，这章题目是兴起四师灭敌救民。这个四师就是第二个四师了，是吧？第一个是谁？额托念，是吧？额托念。现在第二个四师就是以户啊，以户。以户就是一个拯救者，是神兴起来的啊。怎么兴起来？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历史，就是以色列啊，他们是怎么样的，又败坏了啊，又得罪神了，所以神兴起来。一节到四节我们先看，是接续前一章的，是讲到为什么在以色列当中啊，神留下了一些仇敌，是故意的，是刻意的，为了试验他们，为了锻炼他们，为了让他们不知道战争的来学习打仗。学习打仗很要紧，灵力征战啊，能够得胜自己，得胜肉体，得胜老我，得胜外面里面的仇敌。所以一节到四节，经试验学征战。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刚信主以后，这以来啊，我们一生当中不知遭遇许多的事情，许多内外的仇敌，都需要我们来征战啊。所以经试验学征战啊，大卫的诗篇里，你教导我的手来征战，教导我的膀臂那个开铜工啊！你不学，你不会征战啊！你这就是简直你就没办法，只能做罪恶的奴隶啊，做罪的奴仆啊，被他打败啊！所以我们看第一节开始啊，一到四，这里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以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跟谁征战？迦南人，迦南人就指着迦南诸族。七族也好，十族也好，总而言之，这个迦南人要与他征战。迦南人就是我们的仇敌，代表我们里面的七情六欲啊，罪恶的东西啊，要跟他征战。所以要学习，要学习。你说怎么学习？你每一件事情，你要学会了，靠着圣灵的能力，那我们来征战，是吧？所以这里说啊，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我们开头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打仗了，只能一天的就做败兵，慢慢就学习了，用主的话，靠圣灵，而不是靠自己，哎呦，更不是靠血气，是吧？不是用人的办法来打仗，但是我们学习灵界的征战。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肉体和灵魂，这个我们的灵魂呢、啊、和我们的这个什么四欲征战，是吧？在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灵魂就我们里面的啊，这私欲是我们肉体方面的啊，灵魂和私欲要征战。为什么征战呢？这私欲太厉害了，让你贪吃，让你贪什么？贪色，让你贪财，让你肉体享受，让你懒惰。”所以我们要征战，要征战。当然，以弗所书第六章教导我们怎么征战。啊，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来征战。啊，那么你就慢慢的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所留下的是什么仇敌呢？第三节，啊，第三节、第四节就告诉你留下是什么仇敌。啊，是故意留下来的，就代表我们里面呢，虽然信了主了，虽然也蒙恩了。有些地方得胜，但是有些地方承认吧，失败，而且绕圈，老也不能够得胜，是什么仇敌呢？你看这里，第一，非利士的五个首领，非利士五个首领就代表五个城市，也代表五个啊，五个权势，五个方面啊，亚士图，啊，亚士基伦，加沙，啊，还有以格伦，还有加特，一共是五个仇敌。啊，五毒啊，五毒很厉害呀、啊！啊，平常我们中文说五毒啊，害死我了，害死我了，是吧？就是，你这个五毒是什么吗？有人知道？啊，所以这个五毒，那当然是各方面的，就我们情欲方面的，啊，这个放纵情欲呀、啊，吸烟呐、啊，醉酒啊，毒品呐、啊，是不是啊？哎，各个方面五毒的罪。所以很多的罪缠绕我们，还有一切迦南人、西顿人，迦南就是商人。我们里面常常还有商人，一天想的就是算不是 打算盘啊，对我上算不上算。西顿是打鱼的人，打鱼啊，忙忙碌碌。还有朱利巴嫩山的西魏人，西魏原文是凶恶，凶吧？如果我不闹老家人，我还不知道我那么凶哇。有的时候闹起老家人，就知道自己真的很凶很凶。要么老家人，你看看这个人很凶，那个人很凶，其实我也很凶。你碰了我的老家人，我就凶起来了，是不是啊？西魏人是凶恶的意思。玛丽黑门是被咒诅的主，我们有个主在里面，实际是被咒诅的主。一天爱世界，一天与神为敌，你真正被咒诅的主在我们里面支配着你，让你啊常常与神为敌，是不是？直到哈马口，一直到北面的哈马口为止，从南到北啊都是很多的仇敌。哈马是代表要塞的意思，要塞也是个重要的一个地点啊。第二，留下这几组，我要试验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是神计划的中心，你我是神旨意的中心，是不是？所以神要锻炼，神要让你经过操练，让你学习征战，成为精兵。精兵代表得胜者，不能一直失败啊！以色列是神的太子，原文是神的太子，与神同治理。你想想，你我这个属灵的地位，主在我们身上要求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征战。然后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话，肯不肯？就是说你不经过试验，你都不知道。哎呀，我肯听肯听，主啊，我爱你，我顺服你，我听你话，其实都是嘴巴的话。我们常常没有真的听话，是吧？那么学习征战，那么经过试验，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肯不肯听他的话。啊，老旧人是不听神的话的，所以要制服这个老旧人。慢慢你慢慢在学会了顺服，学会了听话，学会了温柔。但是第五、第六节呢？你看看五六两节，这两节说明他们征战了半天，实际上仍然没有真正的守住主的道，仍然是与世俗联合，与世俗联合。你看这里说，以色列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玛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因为跟他们住在里面，住在他们中间，这些仇敌还没有把他灭掉，所以结果呢，在婚姻上就堕落，娶他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而且呢也就侍奉他们的神。而所罗门当时辩解也是这样，是不是啊？一千个妃嫔，结果呢就拜了这些个女子，摩押亚门呐、这些以东啊各个女子，他们的神就拜了。所以你爱的什么你就跟着他，那他拜的什么神啊？他拜虚荣你也拜虚荣啊，他拜的是享受是安逸，你追求的也是这些。所以这两节说明，虽然是征战，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得胜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让我们，你看最大的失败，最容易堕落在什么？一个家庭叫婚姻的堕落，婚姻的堕落啊，这是很可怕的啊！什么叫婚姻堕落？就没有分别为圣，没有分别为圣，在家庭上，儿子的问题，女儿的问题。甚至有人自己做父亲的问题，母亲的问题，父亲母亲都没有做榜样啊，婚姻都是破裂的，你到了儿子下一代照样上行下效啊，所以不圣洁，实在不圣洁。当然这也代表属灵的方面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外面没有，灵里还是犯了一些属灵的淫乱啊，就是没有分别为圣，与世俗联合，与世俗联合实际就是与神为敌，与世俗联合就是淫乱的人。这个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你，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什么与神为敌？所以这五节六节就说明他们的光景。所以因此第七节以后就说明以色列人他们堕落，以至于行神眼中看恶的事，忘记了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勒，拜假神。所以最大的罪是什么罪？以色列恶性循环最主要的罪，离弃神去拜别神。就这两样，那接着什么罪都犯了，离弃神还不是什么罪都犯吗？是吧？样样都 OK 了，那都没有唤醒，是吧？这个里面的心灵也麻木了，麻木了啊，没有这个属灵的敏锐。所以第七节以后，我们看七节到十一节，忘恩背道，忘恩背道，被交敌手，被交出去了，交在仇敌手里。后来神兴起誓师来拯救他们，那是他们苦得不得了了。然后所以我们看第七节，七到十一节， 以色列心也往眼中看了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那忘记，我们常常很忘，健忘啊，是不是健忘啊？需要恩典的时候，抓抓抓抓，你救我救我，你给我恩典。但是恩典临到了，我们常常就把主给忘记了，啊，忘记他的，忘记这位救我们的神，多次救我们的神，我们常常也会忘记，是吧？而且呢，去侍奉主巴力，注意啊，不是一个巴力，我们里面太多的主，主巴力什么意思？这也是你的主，那也是你的主，啊，你的老公可能成为你的主，你愿意听他的，你没有听神的，儿子你也是怕得不得了呀，这得讨儿子喜欢，哪样别得罪了我的儿子，将来他不孝顺我，儿子也是你的主，女儿也是你的主，情也是你的主，是吧？主巴力，巴力原文就是主，是吧？我们今天哪个是我们的主？一偏心一离弃，什么都是主。亚瑟拉，那我们知道那个上面写着呢，什么？就是这假神，啊，特别这些亚斯塔路跟亚瑟拉都是情欲的，情欲的，私情欲的，啊，淫乱的这拜这些女神，啊，拜他，又是巴力又是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就把他们交出去了。所以始终都是这么一个循环啊，交出去什么意思啊？让他们在仇敌的手下受痛苦，服侍仇敌，将在哪里呢？米索不达米，这个原文的意思，大罪恶的古时人，其实就是古时人，但这个古人是大罪恶的古时人啊，把他交给这个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这个王叫做古撒利撒田，双倍邪恶啊！所以你不爱主，你偏邪，结果以后你灵里的光景是加倍加倍的恶，什么罪都能犯得出来。本来非常爱主的人，这一堕落啊，一放松自己了，样样都 OK 了，什么都开绿灯了，这很可怕的，是吧？古撒利撒田，古撒利撒田是双倍邪恶的。这个交在他的手里，以色列服侍古撒利撒田多少年了？八年之久。你想这八年怎么过这个日子？这是说明我们本来是神的儿女，但如今呢，被罪恶抓住啊，在罪恶的辖制下，你成了罪的奴仆。所以耶稣说，犯罪的是罪的什么奴仆？而你本是一个自由的人，以色列们是自由的人，是神拣选的，是神的太子，但如今做奴隶了。爱了世界，做罪恶的奴隶，做情欲的奴隶，做老我的奴隶，你实际你根本没有自由了。我是自由的人啊，我要追求自由。你这个自由什么呀？啊，你自由在罪恶里面，自由在罪恶里面，啊，就苦得不得了，八年之久。结果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啊，所以就是说，每一次神的拯救来到，神的怜悯来到，是因为什么？呼求耶和华。可怜的有些人呢，苦到极点还不祷告，我就不呼求，你们祷告吧，我不祷告，因为太苦干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祷告，都不会祷告，你不会祷告，你要求神，神啊，你可怜我，我连祷告都不会祷告，我嘴巴都张不开了，你不给把我挟制住了，有没有这个经历啊？苦死了，呼求要呼求，呼求的意思就是你要很从心里面出了声音了，要从里面发出了一种。求救，求救的声音。什么叫呼求？这呼求的意思是什么？我想我们看一下大卫的诗篇。大卫多次在诗篇里讲到他认罪的祷告，他呼求的祷告。我们要学一学呼求，就不是神啊，你可怜我，就这一句。你看心灵深处在什么叫认罪的祷告，是呼求的祷告。诗篇38篇，啊，大家听我读一下吧。我觉得这篇真是看见大卫是认罪求善。一面认罪一面求证，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他所以这么祷告，尽管他很谦卑，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为你的恼怒，我的肉无意完全，因为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承认没有？承认罪。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失败，自己跌倒，自己偏心，那你这个祷告也呼求不出来，是不是？你看这个大卫的祷告，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都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有的地方说我的罪比我头发还要多， 真的，有的时候真是看到罪恶真是数不过来了，数不过来了，叫我担当不起。因为我的愚昧，我伤发什么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卷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任务已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就我就哀恨，他身心的这个什么受到神的责罚啊，他这样的。主啊，我的心念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意衰弱，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着，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络，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答，意思我对周围我完全封闭，我直向神来呼求，耶和华呀，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好不好？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对吧？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施教的时候，他们向我夸赞，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跃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一面认罪，一面还要追求良善，不要恨死了，恨死了！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我？你看大卫不是这样祷告，但不是求主你报应吧？没有，耶和华呀，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呐、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这叫呼求。什么叫呼求？呼求的祷告是撕裂心肠的祷告，呼求的祷告是谦卑，像那个睡莲一样啊。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了，垂着胸啊，低着头啊，神啊，求你开恩，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好不好？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这样的呼求。而且现在主也教导我们，不但为我自己认罪，为我周围的同工弟兄姊妹认罪祷告，为我的国家，为我的民族，为全地的人，这样的犯罪，这样的堕落，我们要不要祷告呼求耶和华，神必拯救。你看下面，当他们呼求的时候，我们接着看这里第几节啊？啊，第九节是不是？嗯，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因为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吉纳斯的儿子伯特利，这是第一个事实。所以每一件事给我们看了，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啊，他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你一定要认罪，要彻底认罪。所以现在我们就刚刚开始，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们好好的认罪。我们不管怎么样，你多好还是有亏欠，有没有啊？有啊，是吧？经过一年了，是吧？我们很多对不起主，亏欠神，亏欠人，在侍奉、在工作各方面不够忠心，不够尽心啊，不够、这个爱心、太多了。是吧？所以求神让我们也要这样的呼求神，呼求神，恩典就来到。底下就是第一个事实，这个厄托涅他的名字叫神的狮子。什么叫狮子？有神的公义和祭邪的心，有属灵的权柄。狮子是兽中之王，我们要像狮子一样有神的祭邪。面对大罪恶的古时人，面对加倍的邪恶，叫做古山利沙田，如果没有神的狮子一样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属灵的这一个什么呀，这个属灵的性格的话，我看没办法战胜仇敌，是不是？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做这个时代的厄托涅，求主兴起来，不是天天抹膏油啊，讲几个笑话给人听、满足人的情欲，是吧？那是实在的要供人的罪恶。狮子好厉害呀，是不是？要供罪，要祭邪，有神的公义在里面。你看他靠什么？他靠耶和华的灵。厄托涅所以成为神的狮子，是因为第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狮子出去征战。耶和华将这个仇敌米索不达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的手中，结果他就胜了他们。所以求主给我们成为神的狮子，不是属地的，神的狮子代表神，有神的属灵的权柄，有神祭邪的心。所以这个厄托涅啊，他怎么样？做了事实，拯救了以色列的百姓。 于是国中太平40年，狄纳斯的儿子鄂子念死了。那这一段就是第一个事实，给我们看到是因为什么？以色列得罪神，啊，痛苦到极点，在仇敌手下为奴做苦工，苦得不得了，呼求耶和华。所以这第一个段里面就告诉他，呼求神是多么要紧。我们要祷告神，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像伊利米先知，像以西结先知，很多先知都代替百姓认罪，流泪的在神家痛苦的认罪。神一定要发怜悯，神就要实行拯救。无论是个人也好，是为一个民族也好，我们都要这样的一个带祷的心，体会神。伊利米说：“用我头如水，我的眼如泪的泉源，为我百姓的罪啊，在神面前昼夜的呼求。”好，这是第一段。啊，结果呢，厄特尼死了以后，第二段就是又一个事实兴起来，那是因为12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不见的事。这不就是我们吗？我们唱一阵好，好一阵，哎，又糟糕了，灵性又下去了，种种原因啊，我们就下去了。啊，行神眼中看不见的事，什么叫神眼中看不见？离弃了神，去拜了别神，拜了世界，拜了钱财，拜了偶像，啊，以至于得罪神。所以耶和华就是摩押王，这次是摩押人，而且召集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三个国家的人来攻他。啊，你不听神的话，你更苦，苦得不得了。还不是一个摩押人，你看摩押王啊，叫伊基伦，他强盛，攻击以色列。伊基伦呢，还召集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一块来攻他，联合军队啊来攻他，攻打以色列，占据了曾属城。于是以色列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多少年呢？18年，好苦啊！18年，头一18年，这次你再不听话，给你加倍的苦，哇！多少年了？18年，这18年，大概祷告也不通，那读经也没有味道，啊，堕落，痛苦到极点。所以底下神又兴起事实，第15节，以色列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所以这个呼求是真诚的呼求，是真心里在神面前的认罪的祷告。这个呼求是你真的再次你的生命跟主再连起来，啊，就是那个仰望这位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啊，这个呼求的意思就是你今天你要什么呀？要仰望铜蛇就必活了，啊，约翰福音3章告诉我们，什么呢？主为我们受咒诅，你要仰望他，你呼求他，你认罪，你悔改，结果怎么样？这个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是又一个事实，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是以户。以户原文的意思是联合，神要起你的功能，你一定要与主联合，你不跟主联合，你跟主的关系不好，没有办法做事实，做功能，做领袖。啊，伊基伦是像牛犊，肥肥胖胖啊，外面呢，啊，了不起啊，像牛犊一样，谁也惹不起，又蹦又跳，啊，而且后面告诉你极其肥胖，表示又安又享受，财宝太多了，吃的太好了，这个仇敌。其实这个伊基伦就是我们里面的伊基伦，里面肉体啊肥胖，灵里一定枯干。所以神的仆人常常说，我们肉体一享受一舒服，灵性保准一定是枯干可怜软弱，是不是？你舒服了享受了嘛？啊，你安逸了，你不祷告，你也不好好读经，所以神要兴起以户，兴起以户了。以户是联合，他是左手便利的，就很特别的他啊。便利的就是说他这个左手啊特别的能干啊，后面就是他这个他左手便利，就是他打了一把两刃的剑以后啊，他拔出这个剑就用左手啊，把这个剑放在右腿，然后一拔出马上就刺痛。所以你左手便利是说你能够刺痛仇敌，才真叫便利，是这个意思。有权柄，以色列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什么意思？讨好吧。那么这一个以户呢，他蛮有智慧，外面看不出，哎，你让我送礼物送礼物，实际送什么礼物？给他送死去了，是不是？送什么礼物？以户有属灵的智慧，属灵的谋略啊，送礼物。 苏明不就讨好跟他和好的意思。但这个乙户不是一般人，他是神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以色列百姓脱离这个仇敌。你怎么救？啊，送礼物就能讨他喜欢了，毁了毁了人就就可以了，这不是礼物能够解决的。怎么解决？他打了一把两刃的剑。我们注意这个打，什么叫打呀？天天要磨，要付多少代价？打一把剑不是容易的，而且这剑是两刃的剑，两刃，表示什么呀？啊，这个两刃的剑就是说更加的快利，左右手都可以啊，两方面都能来攻打，都能够刺透这个仇敌的意思。他打，就是说他隐藏啊，这个预备，他预备自己。现在我们天天受主的造就，就是打利剑，要打，这个打的意思就是磨快，磨的尖利。利剑，希伯来书4:12，主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起两刃的剑还要快。这句什么？骨节骨髓都刺入抛开，心意主心思意念主义都那个什么都那个抛入。你看主的话有全能，有全能，那个刺痛，是吧？所以这个打的意思是，我想就是平时付出的代价。你平常不磨，到时候你就用得起来啊，一把钝剑，啊，一把钝刀，一个意思。你不能够刺透啊！你今天你要攻仇敌，你要刺透他，你看他多痛快呀！以后呢，甚至刺透这把剑都穿过他的怎么样？整个穿过去都不用拔出来了，这个连刀把都进到这个什么进到他的肉里面去了。你看这真是那个刺透，那非得尖锐，非得快利，非得磨得好，利剑。在这个以赛亚书啊49:2，我们看一下，这里告诉我们有快刀利剑，因为以赛亚49是仆人篇，在仆人篇里面特别讲的这位仆人是预表基督，我们的主他被选召，第2，他是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是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就这个第2就告诉我们，今天你我的口也应该成为快刀，应该成为利剑。快刀利剑是要什么？要磨的，要磨的。所以主的话天天来练我们，磨我们，磨到我们里面呢，真是能够快，能够尖锐，能够利，能够有权力，尖利，那个刺透魔鬼、撒旦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敌人的要害，你被刺了半天，刺个皮都进不去，要刺透啊！所以，而且呢，这一节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快刀要藏在他手臂之下。这个磨亮的剑要藏在他剑的之中，要学会了隐藏，而不是天天甩来甩去，人家知道你有把利剑。你看以后就把利剑进去送礼物，没有人看见，对不对？谁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要隐藏到这个地步。我们常常啊特别爱显露自己，稍微会讲两篇道了，哇，到处显露。那不是说你不应该分享啊，但是不要显露。显露就显露自己的意思，哎，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快刀，它藏在主的里面，他的手印之下，藏在他的剑带之中，他非常知道什么时候这把利剑隐藏深藏不露的这把剑什么时候应该拔出来，那么时候到了你才拔出来。如果你露出来了，那么早把你打死了，仇敌他打你了，你还打人呢，不能露出来。送礼物就送礼物啊，和好和好，其实我们跟他和好啊，啊，回路他呀，你看看以后蛮有属灵的智慧，有谋略，所以一个多读经的人，你有谋略，有智慧，有聪明，对吧？还有你多被圣灵充满，耶和华的灵是智慧灵、聪明灵、谋略的能力里面，啊，有这个啊，主的话是给我们有智慧，所以这个以后他是不什么啊，真是这个能够。可以说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什么一个拯救者，一个实施啊，蛮有属灵的能力权利啊。他打 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看见没有？这叫隐藏的意思，是吧？嗯，主给你一些个恩典，主给你一些信息，主给你一些属灵的一方面，你要什么呀？你要深藏不露啊！我们要学会啊，不要让人家瞧你了不起，就平平淡淡的一个人啊，就是让看你什么也不知道最好，是吧？深藏不露。他将礼物就献给摩押王，原来一见人极其肥胖，这样的人更难吃透，你说是不是？那肚子大得不得了，那里面都是脂油，你说很难吃透，但是也要把它吃透啊。以后献完了礼物，便将台里的人打发走，先把人打发走，自己呢也退下来，然后再从靠近机甲盘凿石之地回来，好像已经走了，实际又回来了，就是让人不能够发现他是跑到一进门那有什么目的的。没有没有，也走了，嗯，送完礼物就都走了，但他只回来了，就是对敌是又勇敢又机智。嗯，回来干嘛？他就跟王说了一句话：“王啊，我已经机密的事我奏告你，很谦卑啊，我奏告你。”马上这个王就对周围人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十里人都回避，结果只剩下谁了？只剩下这个一进王在他眼前。你不能周围怎么这么多人还不把你一块打死？只剩下他，啊，我一件机密的事，这真是一个机密的事，啊，机密的事不能跟任何人讲，这个机密的事要叫他死，机密的事，啊，那么王就马上就怎么样？啊，以后就来到王的面前。王独自一个人坐在梁楼上，啊，以后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马上就站起来了。你说这一句话多有能力啊！这一句话让他站起来，这仇敌啊，这是个王啊，他在叫人家站起来，他能够站起来，站起来，他马上能够站起来，站得直直的。啊，为什么？因为以后说：“我奉神的命叫你站起来。”好像受审的人，就是我们受审的时候，个个都得站着，旁边还有两个大兵，呵呵啊，护着，站起来，他就站起来，啊，从这里站起来，有护便伸左手，因为他左手有力啊，是不是？左手有便利的，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特别是刺肚腹不好刺，是不是？肚子大的人总刺，但偏偏刺，这里也有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雅各第一章说：“私欲怀胎，就是这肚子里面私欲怀了胎了，要刺透了这个里面怀的这个私欲的胎，罪恶的胎。”雅各说：“一章十五节呀、啊，一章十五节，私欲怀胎生出罪来，罪体长成就生出死来。”哎，就刺他肚，你知道腓尼哈刺的那两个人刺什么地方啊？也是刺肚腹，是不是那两个？啊，巴黎别人诡计，记得吧？民数记二十五章。哎，你要刺他的要害，要害就肚腹，大腹偏偏啊，吞吃了多少脂油，多少人的财宝，害死了多少人，啊，他自己肥胖起来了，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啊，剑被什么？被肥肉夹住，他连抽都不要抽出来，他没有从王的肚腹里抽出来。而且穿通了后身，就是刺得透透的。我们的工作也没这么彻底。我说我自己吧，常常看那个手还有点哆嗦呢，说我没有力量，是吧？刺透进去，这后身都露出来了，要这么刺透，这代表魔鬼的诡计啊！我们要看得个准，我们要刺透的。啊，巴黎别人的诡计，又是什么呀？各个马各的诡计，啊，又是什么七头十脚？魔鬼撒旦大淫妇的毒计，一个个的，你有没有刺透？啊，今天教导我们大家把它刺透，穿通了后身，以后就出到了牛郎，他也很有聪明，把龙门呢、啊、进都把它关锁，锁了不就单眼了吗？再这个看守人再来也得敲敲等等，对不对？啊，在单眼的时间呢，他就跑了；单眼的时间呢，他就带领跟随他人就逃跑，就追赶仇敌。这些都是神给他的智慧。以后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就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一定是在楼里大劫。他们就等， 等啊等的不耐烦了，哼，还怎么还不开门呢？拿手一打开，结果不料他们的主人已经死了，倒在地上。啊，到这里一段，啊，到二十五节这是一段，接着啊，再接着看，就说明这个野狐啊是神兴起来的，神给他有智慧聪明，神给他有属灵的谋略，神给他有信心有把握。所以我们做事不要慌慌张张，有信心有把握，你准备的好你是真的有把握，你没有准备好你上台慌慌的，你不知道讲什么，那你吃不透，是吧？所以这个以后啊，智勇智敌灭敌，到后面一小段见证，无意逃脱，没有一个逃脱的。你不能是把这个啊，这个基伊伦呐、啊，什么叫基伊伦呐、啊？把他刺透了，后面还要追赶，把仇敌彻底追的追的追杀，甚至无一什么，没有一个逃跑的。你接着看二十六节，他们单言的时候以后就逃跑，自己逃跑这是很要紧，你自己蒙保守，你不能被他们抓住。不但自己逃跑，而且经过磐石计就逃到了希腊，来到这里，到了以后呢，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就号召大家了，以色列就随他下山，啊，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这句话就说明以后做完了这件事，你看他谦卑，他不说：“哎呀，你瞧见没有？哎，你看看我的本事大，我就把他刺透了。”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你们手，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手。啊，交在你们手里。所以底下呢啊，在这个结果呢，啊，结果他就号召大家一起，啊，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一个不容他们过去，就是要这样彻底，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自己本身彻底，工作才彻底。这是我学来的，我是从失败中学来的。很多次打仗，因为自己不彻底，就工作不彻底。你自己本身彻底，你工作才彻底。我们工作中，你比较出去得地，不是这么容易的。遇见很多很多艰难，很多的这个意外的事情，很多想不到的事情，是吧？那你本身是不是彻底？那你本身彻底，你工作才彻底。那你要付出很大代价。你不是，吃饭睡觉很舒服的，你会经历很多的压力。会经过许多的灵力的征战啊，才能。你看他不是说，哎，我打完仗了回去了，他逃跑，他接着怎么样？结果吹角，结果号召大家都要起来，全体动员，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的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啊，要把他勇士一个个的把他灭掉，没一个人逃跑、逃脱，没有一个人。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哇！你看，以后的时代，这个国中太平80年，说明他灭敌灭得彻底。80年过平安的日子，80年之间，这是以后的这个事迹给我们看到。那也就是说，能够制服敌人、克制的敌人，那么你才真正有平安，国中才有太平。你不制服不行，所以领袖的心情非常要紧。我们从这个第一个事实到第二个事实，每一次在以色列国中没有王，大家任意而行的时候，虽然如此，他们败坏犯罪得罪神受苦，但是每一次神都兴起不同的事实领袖来拯救他们，给他们带来一段一度的平安。底下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你知道12个事实里有6个事实讲的详细，有6个事实讲的简单，但是都是事实。平常他们叫做大事实、小事实，就表示前6个是比较详细的。你数数一定是6个，后面还有这个三家就是讲的很简单。但别瞧它简单，它不简单。哎，我几次看到这个三家，啊，三家名字的意思是刀剑。你注意啊，有的时候这原文名字很有意思，跟他本人那个配合起来。以后之后啊，当然这一段他没有详细讲，一定是以色列又偏斜了，又行恶了，又交在仇敌手里，神又兴起一个事实，叫做三家，他是亚拿的儿子。亚拿的是遭苦难，在苦难中神兴起来的。这个三家 你看他也连个什么手中连个兵器也没有，但是他竟然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菲利士人，勇敢不勇敢啊？打死了不少人呢，600人。申孙用一块驴腮骨打死了1000人，是不是？这些都是神特别事情，是神蛮有属灵的权利。可惜申孙本身不够，是不是？这里就看见这个山家是刀剑。我们想想什么叫刀剑？刚才我们说了，希伯来书4:12，神的话是刀剑，是刀剑，有权柄，有能力。所以我们今天本身要成为刀剑，代表啊，成为神手中的利器，神手中的一个兵器，也说明我们这个刀剑啊，也要长期受磨练，被对付，被造就，成了快刀利剑，啊，那合神的用，本身就成了一个刀剑，要在谁手里啊？要在神的手里才有用，啊，不是乱砍，自己人也砍一刀。是吧？你这刀剑，你要知道砍谁？我们俩砍错了，这个姊妹不顺眼，砍他一刀，那也砍了，不可以啊！你要刀剑的意思，你要在神的手中。你别看他是拿了个赶牛的棍子，实际他本身是个刀剑，他能够打死仇敌什么600人，有属灵的权柄，有属灵的权柄。刀剑说明什么？他有神的同在。这个刀剑就是山家，他名字是刀剑，神要兴起这样的工人，像山家一样，所以他能够打死600人。他不是说这个赶牛棍子有什么特别，乃是这个人的本身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祭邪，有神的爱，他一定是爱神爱民，他才会恨仇敌，是不是才会打死腓力士？有神的勇敢的心，而且自己谦卑，肯受对付，成为神手中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利器。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像山家一样，能够战胜仇敌。他是一个事实，你看，他也救了以色列人，他是其中一个事实。虽然说的很简单，但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是不是？啊，求主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这一个刀剑，打死腓力士人。虽然什么都没有，赶牛的棍子，我想他一定是农民，赶牛嘛，是农民呢、啊，啊，伊丽莎也是个农民，平常说农民有什么出息？你别瞧不起这个农民，伊丽莎是加倍的灵感，啊，是伊利亚的接班人，也是个农民，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这个让我们真的有属灵的权柄，我们真的被主造就好。说来说去。啊，就是告诉我们，神第一个事实是俄托涅成为神的狮子，我想他也是经过苦练，经过造就，他恨神所恨，他爱神所爱，他蛮有神的气节，他大胆像狮子，狮子胆子很大，他有神的那个权柄，有神的公义，你知道主耶稣的四个形象，就四活物的四个形象，四个脸就代表主耶稣的四个方面，其中第一就是什么？狮子脸，就代表神的公义祭邪，狮子的脸。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以后以后与神联合，所以他这样能够打一把力量，用他的生命天天跟主联合，我们要跟主联合，这是第二个事实。第三个事实是谁呀？叫身价，叫身价。他不大人被人注意吧，他没什么了不起的特别的经历，但是啊，他能够打死腓力士人，他有神的气息，可能神用我们小不点人，不觉得你不觉得你怎么样，你自己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要我们好好的磨练，在神的手中谦卑，受对付，受造就，看着你好像很简单这两句话吧，好好的在神的手中受对付受造就，这其中你不知道要流多少眼泪，是不是？这其中你要好好的要谦卑，还不能躲来躲去，就在你眼前，神就是要对付你，要好好谦卑，你学好了功课，就看你像刀剑在神的手中就能被神所用， 成为时代的山将。你护俄托涅，今天我们这一章就到此。那么这一章我想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教育，我这每一章我想了半天，就是我们要紧，我们自己要紧，谁要兴起士师来，在那个时代是士师是代表神的工人，神所兴起治士师的工作是拯救以色列人，治理以色列人，是治理，也是治理，也是拯救。士师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审判官的意思，审判官。所以不同的士师在不同的时代，神都要兴起来。以色列这么败坏，但是他们苦到极点，呼求神的时候，神还是蛮有怜悯，没有一次神拒绝，神都是为他们兴起来。士师时代前后大概是300年，大概是300年之间，以色列没有亡，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想我们每一章读的时候，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也是任意而行。什么叫任意而行？离弃神，随便拜这个拜那个，拜这个拜那个，拜虚荣，拜漂亮，拜阔气，拜享受，拜安逸，拜钱财，拜偶像，拜自己喜欢的，我行我素，太多的主，太多的王。所以我们学这些就是求主让我们天天让主在我们里面做王，让主做王，让神做王，不然也像士师时代混乱的时代，以色列多死神把他们交出去，交出去，你这交去滋味什么滋味？就被掳掠，被掳掠一样，为奴啊，成为罪奴，是多么痛苦！所以以色列没有王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天天要尊神做王，我们不要忘记第几章17章的第6节，我想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一章这个总题这个中心节，士师记17章第6节我们念一下。第6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再念一遍，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你说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要对照？我们常常也是，哎呀，很多的事情，甚至每一件事常常都是没有让神做完，自己随便出主意，随便就答应，随便都可以，这就是没有完，是不是？我觉得这样对，我就这么做，你们谁说我也不听，那这就是没有完，那我们要尊重。我这个常常认罪，就是这方面。自己可以，人家问你可以，随便就答应，这不可以。神的工作根本不能随便，让我们个人的事情好，神家的事情更好，让神做王。什么意思？凡事尊神为圣，凡事奉主的名而行事，一举一动让神来做王，别自己出主意，别自己做王。你自己做完，你任意而行，一定苦头吃够。而且给自己给神的工作都带来困难。好，我们现在一同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白读这一章。